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先知那鸿书，在基督徒当中也不是一本常常很多人读起的一本书。一方面这封书信呢，这封先知书呢是特别提到一个外国的国家亚述帝国，那么它整个的信息基本上是集中对着一个国家的，那么同时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啊，所以其实很多基督徒在我们读圣经特别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像先知那鸿书啦，还有下一次我们会提到这个厄巴底亚书，这些书一方面也很短，内容呢它是非常集中在某一些国家或者特定的一些人民身上，那么同时因为是一个审判的信息，读起来是非常沉重的，所以基督徒常常很少读这些先知书。那读的时候呢，也不太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让我们去明白这段圣经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他所说的这些国家没有错，到今天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亚述帝国今天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不过今天的伊拉克不是当年的亚述。尼尼微城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尼尼微城在巴格达北边不到100英里的地方，当年是全世界最壮观最大的一个首都，今天除了考古学家所挖出来一点点的东西可以让人凭吊一下或者观光堂去看一看以外，尼尼微城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几乎2600年以来，尼尼微城成为一片荒芜之地，除了野兽出没以外，没有一个人2600年来再住在尼尼微了。那么因此这些先知的信息是那么长远的时间以前所宣告的，不管对当时的人来讲那是一种预言预告，一个尼尼微城的毁灭受审判或者是什么，至少到今天来讲那已经是一个很久很久的历史了。那么尼尼微的毁灭，尼尼微城的受审判，对我们今天的人，活在21世纪，活在世界各地，活在美国这种地方的人，到底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其实尼尼微所代表的不只是亚述帝国，它所代表的是整个世界上，你可以说所有与神为敌的那个整个势力的一个总和，一个代表。在260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00年来讲，那时候的亚述帝国几乎就代表全世界，是全世界最庞大的最厉害的一个帝国。但是神透过先知那鸿宣告了一个审判，宣告神要审判这个国家以及他所代表的这个京城尼尼微城。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对当时所有的全世界的人来说，尼尼微会被毁灭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先知所要提供的信息，那就是神是历史的主，历史在神的手中，不管一个国家多么的强大，看起来是无法震撼的，但神他是真正掌管这个世界的。因此当一个地上的是政治上的政权也好，或者个人也好，当他自高自大到一个地步与神为敌的时候，然后罪恶满盈，然后神当要宣告审判的时候，不管是多大的国家多大的势力，神都要让他毁灭。事实上根据历史我们知道亚述帝国存在的时间一直到了灭亡为止，中间大概隔了600-700年之久，但最后的200年是亚述帝国真正在国际上有极大的影响，就是说在幼发拉底和这个底格利斯河这两条两河流域，这两条两河的中间孕育了可以说中世界上最早的古代的文明，从苏美文明到巴比伦等等。那么在这条河的比较上游的地方就是所谓的亚述帝国，亚述帝国。那么这个亚述帝国存在了很久，但是这个亚述帝国真正成为帝国能够控制 可以说从亚洲一直到非洲，甚至一部分到了，没有到欧洲，但是到了土耳其。那个是在公元前大概800多年的时候，所以有200年的时间，亚述帝国是非常的强大。那最强壮的时候，版图最大的时候，公元前差不多是627年左右。那时候他们攻占了埃及，然后整个埃及帝国变成这个亚述帝国的一个领土。那么在那个时候，当他攻占了整个的埃及，那时候他们以前原来在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他们已经占领了一部分，但是没有控制整个埃及帝国。当把整个埃及帝国一直到今天的苏丹全部都占领的时候，那是他全国势力最强的时候。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先知纳鸿的预言开始发出来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因为就在他占领了埃及，拥有的当时亚述帝国空前最大的版图的时候，15年之后，亚述帝国崩为乌有，15年之后，尼尼微城毁灭了，就正像圣经上所预言的一样，尼尼微城毁灭了。毁灭之后不到5年，整个帝国完全没有了。所以你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在最强盛的时候，一夜之间就垮掉了。所以它不是像很多的国家，像中国历史当中有些帝国非常的强壮，然后因为一代又一代，然后下一代的不如上一代的，然后呢就可能下一代的人呢就是反正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然后呢就每天轻轻松松的过日子，然后慢慢慢慢就毁掉了。亚述帝国不是，亚述帝国就在最强的时候，然后一夜之间，当然最强者一个那个时候的一个王后来被暗杀了，然后他儿子继位，儿子一继位的时候不到15年，这个国家就没有了。那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形，不过可能不是像亚述帝国那么样的戏剧化，但是先知在这里所写的所要描述的是，这是一个神的作为，同时是一个神救赎的计划。救赎的计划就是说，神在拯救人的时候，好像我们人一个微小的人所面对的是什么？不单单是一个政治的势力，今天我们所谓的敌对的势力，不是一个政治的军事的力量，是一个我们叫做属灵的一个灵界的力量，是一个魔鬼撒旦的一个力量。那当人在这种罪的一种压制之下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罪性、外在的罪恶的环境的影响，所以每个人都觉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在这样情况下，神怎么拯救人呢？神透过亚述帝国的毁灭证明一件事情，不是你能做什么，而是神要做什么。亚述帝国的毁灭不是犹太人叛变造成的，不是以色列人在亚述帝国的毁灭当中扮演过任何一个角色，以色列人在亚述帝国的毁灭当中什么角色都没扮演，他没有贡献任何一点点的力量，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本事。因为在整个亚述帝国来讲，一个小小的以色列是多大的国家呢？当时只剩个犹大国，人口几百万而已。而当时的亚述帝国东边一直到印度，西南一直到整个埃及，然后西北土耳其半岛的大半都是他占领的。以色列国在整个亚述帝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虽然在整个这个庞大的帝国里面，如果你看那时候的历史的地图，很有趣的，整个大海，一个亚述帝国大海当中只有一个国家是半独立的。半独立就是说它是独立的，可是必须向亚述帝国朝贡，那就是犹大国。犹大国为什么还存在，为什么没有被亚述帝国完全毁灭，那是西西家王时代的事情。西西家王的时候，亚述帝国已经把北边的以色列国攻灭了，所有的军队、所有的兵丁围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马上就要完蛋了。西西家王是一个敬虔的王，他请先知以赛亚替他为全国祷告，神听了这个祷告，结果呢，亚述帝国的军队一夜之间自相残杀，死掉185000人，立刻就撤兵了。所以犹大国留下来了，成为在整个版图当中唯一能够成为半独立状态的一个国家，一直到后来。那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那亚述帝国的毁灭也不是人的作为，因此亚述帝国的毁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原因是他与神为敌，所以最后他是败在谁的手下？不是哪一个国家，而是耶和华神。当然当时摧毁了 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的主要是两个力量，一个是巴比伦，所以亚述帝国毁灭之后就是巴比伦帝国的兴起，尼布甲尼撒王那个时候只是一个王子，然后另外一个是马代，马代跟巴比伦联军攻破了尼尼微，马代人就是今天的库特族的。今天我们知道在伊拉克北边、土耳其南边、在伊朗的北边都有一群人是没有国家的，然后呢常常被伊朗人、被伊拉克人、被土耳其人赶来赶去，然后也常常被杀等等之类的，那种人叫做库特族的人，那就是马代人。马代人曾经跟巴比伦联军攻破了亚述，后来马代人跟波斯人联军变成波斯马代帝国，可是后来成为波斯人的帝国，马代人再一次成为二等公民。波斯人就是伊朗人，马代人就是库特族的人。那么后来是库特族的这些马代人跟巴比伦人把尼尼微毁灭了，所以尼尼微的毁灭是代表的因为他们与神为敌。所以对于以亚述帝国这个国家，它的整个的命运，我们知道有另外一本书我们曾经讲过，是约拿书。约拿书，神透过先知约拿去向尼尼微城的人，也就是向亚述帝国的人宣告了一个悔改的一个信息，悔改的机会。神说如果你们再不悔改，不改变你们这种残暴的行为的话呢，40天之内神要毁灭尼尼微。那那一次约拿的信息传递之后，尼尼微城的人，包括尼尼微城里面的亚述的君王下到军民老百姓都悔改了，所以那一次神就赦免了。那这一次那鸿书的信息是一个最后的毁灭的一个审判的信息，在这里尼尼微悔改的机会已经没有了。那么当然整个书里面尤其到了下一次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尼尼微这个城，它的被毁灭，它的被受审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亚述帝国他们的那种残暴，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残暴的一个国家。换句话说，他们不但攻城略地，会杀人。古代的时候战争常常是这样子，蒙古帝国也是杀人，是杀得很厉害的，所到之处蒙古人打过去的话呢，常常是屠城。可是亚述人不只是杀人，他们杀人的方法是很可怕的。看到书上所记载，历史上所记载，他们尼尼微人，他们亚述国的人怎么杀人的时候，我觉得恐怕讲起来都不太合适，残酷到一种你无法想象的地步。那是写在他们的纪念碑上的，亚述帝国的君王打了胜仗以后，把敌人除了杀了以外，他说我怎么样让他们死的，用泥刻在他的纪念碑上，然后详详细细的我怎么整这些人的，那种历史记录是让你简直是无法想象杀人可以这样的杀法。如果杀人是一刀砍下去，砍头也好，杀了就杀了，他不是这样杀法的。所以亚述帝国的残暴是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国家比他们更残暴，但是这个成为神审判他们的原因之一。所以这个整段的信息，这个背景可以让我们了解，而且我就说神与亚述帝国为敌这件事情所预表的是神与所有罪恶的势力为敌的一个象征性。所以以色列人在亚述帝国的这种力量之下得蒙拯救，其实所代表的是我们所有的今天在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在魔鬼罪恶撒旦的势力之下得蒙救赎的另外一个预表。所以先知书的信息对我们今天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不在于说今天政治上军事上跟哪一个国家为敌，我们需要哪一个国家被推翻的这种之类的，不是那一方面的意义和应用，而是应用在我们如何面对一个有形无形的罪恶的势力，我们的生命得蒙拯救。所以它整个的开始是从第一章第15节， 第一章第十五节说，看啊，有报好信息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啊，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们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尽尽了。当你读到第十五节前半的时候，好像非常熟悉，那报好信息传平安的人的脚中登山了。其实很熟悉的原因，因为这句话跟先知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七节的话呢，非常的接近，非常接近。虽然不完全说每个字都是一样的。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七节怎么说呢？五十二章第七节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七节，后来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引用过啊。所以这边所谓的传福音、报好信息的，这个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传福音的人。那么在当时的背景提到说，一个报好信息的为什么要登山呢？为什么要报好消息呢？因为对当时的犹大国来讲，首都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不过耶路撒冷那个山叫锡安山，是一个比较矮的山，四周被所有的山包围着，其中它的东边叫做橄榄山，最常听到的橄榄山比锡安山又高一点，那旁边还有别的山。那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个锡安山呢，是其中比较矮的一个山丘，旁边群山环绕。所以报信息的人如果要到耶路撒冷的话，无论从哪个方向来，你都要先登到山，下山谷，然后上到耶路撒冷。所以登山的意思就是那个报好消息的使者已经快要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外的另外一个山头，不管是东南西北，还要报信息。报什么好消息呢？就是好像报一个消息是敌人失败了，我们得解救。好像这个我们刚过了这个雅典奥运，奥运里面我们知道有一项比赛叫马拉松，你知道那个马拉松这名字怎么来吗？马拉松之意就是在希腊半岛的一个海边，那个地方叫做马拉松。当时是波斯帝国在公元前四百多年的时候进攻这个希腊，那希腊是一些城邦的国家，它希腊从来没有组成一个联合的一个大国家，后来到了亚历山大的时候才有一个马其顿帝国，之前的话就是一个一个城邦啊，所以那时候雅典是一个，那另外很有名的是斯巴达，一个一个城邦。那因为波斯的帝国军队来了以后呢，就这几个城邦呢就变成一个联盟跟他们对抗。不过希腊的人口很少，因此这个波斯帝国军队打过来的时候可以说是所向无敌，他们有一个舰队，非常庞大的舰队，希腊只有一个小小的舰队，所以他们在海上跟这个舰队作战， 地上的陆军是以斯巴达人的军队为主，准备了对抗，可是人数的比例是差得非常远。但是结果那一次的海战，希腊的海军把所有的波斯帝国的海军的船全部烧掉了，所以海战胜利了，那陆上的战争他们也打赢了。所以因此有一个勇士就从马拉松就跑了26英里跑到雅典，跑进雅典的时候他只是说我们赢了，然后倒地就死掉了。后来纪念他就有一个马拉松的长途赛跑，那为什么就一定要什么26点几英里？那就是因为从马拉松那个海边一直到雅典城距离就是26点几，就也不长也不短，如果定一个标准距离，他是用那个来转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边所谓的报好消息的人就是报一个得胜的消息，然后哈赢了。那时候所有人的反应是什么？那当然我年纪也不够老，如果要比我再老个四五十岁，像我爸爸那个年龄的话，那就是那一天抗战胜利了。哇！如果第一个人传这个消息的人一报告那个消息的时候，所有人的心情，战争结束了，和平的日子来到，一样。这边所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形：有一个报好信息的人，是一个传平安信息的一个人，他脚登山了，所以在 以赛亚书有讲那句话，在这里没有的。以赛亚书说，那个人的脚中何等佳美，就是说一个报好消息的人啊，他的脚中何等佳美，就是说他所跑的路，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因为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了，他已经灭绝了，罪恶的势力过去了。这个压迫犹太人、以色列人，以及压迫所有各国被亚述帝国压制的这些人的那些恶人，那个国家灭绝了，压迫的势力没有了。所以呢，这叫做平安的信息。那我们曾经一而再、再而三提过，这个平安这个字在犹太人希伯来文的 shalom 这个字所代表的是一个非常丰富广泛的一个意思。这个 shalom 耶路撒冷，撒冷这个字就是 shalom 这个字的谐音。他们彼此问安都是用 shalom， 好像在台湾有的时候我们彼此问安，早上晚上我们也说哎平安平安啊，尤其基督徒讲台语的教会喜欢用这个字啊，平安。那平安这个字有点接近像中国人祝福的那个福字，福字，只是当然我们的福字也许慢慢的越来越倾向于，有人说那个福字左边是一个士，士是跟神有关的哈，所以祝啊、福啊、神啊都是左边的士，像一个祭坛一样。右边呢一口田，所以中国人的福是越来越变成物质化的一种祝福了。只要有一口田，只要平安没事儿，就是福啊福。犹太人的平安，比一个物质的祝福更广泛一点，也不仅仅是哦身体健康没事儿。这个平安代表着一种和睦的和谐的关系，跟神的和谐的关系，和睦的关系，当然就带来跟人的和睦的关系，跟人和睦的关系，当然就会变成很享受很舒服，然后蒙神的祝福。但最重要的来源是与神的和好的关系。所以有时候这个 shalom 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平安的原因在这里， peace， 它有时候翻译成和平。和平是指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平安呢不一定跟谁的，平安好像是内在的一种稳定、稳妥、安稳，其实那来自于我跟神之间的那种平安。这个报平安信息的人，他主要的信息是说，因为恶人不在你中间经过了，他已经灭绝了，所以呢，他说犹大，你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这个所说的不仅仅是一种所谓的守节哈，不是像我们今天你说到了圣诞节什么节期哦，张灯结彩，我们就来一个 party。那个守节不是要 party， 而是一个什么呢？那是一个在圣殿当中跟神，他们要向神献祭，照圣经上所规定的，犹太人每一年要守逾越节啦、五旬节啦、祝棚节这些节期。那守这些节期不仅是一个宗教礼仪，重要的是透过这个节期，他们在能够守这个节的时候，能够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一个亲密的和好的关系。你要知道，献祭不仅是责任义务，也是一个权利。如果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你能献祭吗？神悦纳你的祭物吗？神不悦纳的。所以到一个时候，你能够守节，你能够还所许的愿，你可以向神献祭的时候，代表神已经接纳了你了。那么在亚述帝国的压制之下，一方面经济上的问题，所以他们可能想也做不来。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看这个列王记下的时候，或者历代之下，看到那个时候亚述帝国的时代，犹大国的光景、宗教的光景、各方面的光景，你也会发现他们拜偶像的拜偶像，然后国家里面的也是不公义，然后这个穷苦的人受到欺压，然后流无辜人的血，这类事情在以色列人当中也常常在发生。所以几乎可以说，在圣殿中的献祭已经止息了。这个止息不仅是亚述帝国的压迫造成的结果，也是他们自己内部罪恶的结果。所以当他们可以守节期还所许的愿的时候，一方面外面的这个亚述帝国压榨的压制的力量出去了，可事实上这也代表着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重新借个悔改恢复跟神的关系了。 但事实上亚述帝国毁灭之后，巴比伦帝国起来了，不到50年犹大国也毁灭了。亚述帝国的毁灭不一定带来犹大帝国的复兴，犹大帝国的好像从此以后平安无事了。事实上亚述帝国的毁灭是犹大国悔改的机会，但问题是犹太人抓住这个机会悔改归向神吗？是的，短暂的是有，因为亚述帝国毁灭的时候就是约西亚王的时候，约西亚王是犹大国末年最后一个好的王。约西亚王他重修圣殿，约西亚王的时候在圣殿中重新找到了律法书，他派很多的人到全国各地教导以色列人要回到神的面前遵照律法，所以他那个时候带来一个短暂的属灵的复兴。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们没有一个是好人，所以国家又再一次衰败下去，最后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但是在这边当他提到说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是一个好的机会，你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的时候，这不仅仅，我再强调，是一个遵守教条教规式的宗教仪式，它所代表的是你能够恢复向神献祭了，你可以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了，这是神人关系的一个重建，这是当罪恶被除去的时候我们所以能得到的。然后从第二章开始，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是宣告一个警告，也是个预言，那就是尼尼微城将要被攻取，尼尼微城要毁灭。第一节说，尼尼微啊，那打碎列那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的勉励。那打碎邦国的，或者我们中文圣经的邦国旁边是打点点点，就是说原文没有特别提到列国，那打碎一切的上来了。谁是那个打碎一切的？自己巴比伦吗？马代人吗？虽然是巴比伦马代人把亚述帝国攻灭的，这边所说的不一定是指那个，因为事实上打碎他们的是谁？打碎他们的那就是神。你记得在先知但以理里面，他见到一个异象，有一个金像，金头银胸铜腹铁腿，一个巨高大的像，最上面那个金的头，神透过天使向他显启示，就是说那个金的头所代表的是什么？巴比伦帝国。银胸是什么？巴比伦之后的波斯马代国。铜的腹，那是后来的希腊帝国，最后的是罗马帝国。可是这个大的金像最后什么？他说被一颗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一砸，整个像都毁灭了，变成碎片。其实所说的意思是，金头银胸铜腹铁腿所代表的不是仅仅是巴比伦波斯希腊或罗马帝国而已，不仅是历史上的这些帝国，所代表的是古往今来所有人类的政治的军事的这种体系，被那一个什么不是人手所凿出来的那颗石头所代表，是耶稣基督的力量，啪，地上的列国全部被毁灭。所以打碎列国的是谁？就是那个象征性的不是人手凿出来的那个石头。今天亚述帝国为敌的，他挑衅的对象是谁？不是哪一个国家，他向这位万军之耶和华，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挑衅的时候，因此他是被这个打碎列国的打碎的。所以那打碎列国的要来攻击你，是指神要来攻击他。因为在第二章第十三节最后的时候，他结论他有提到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他敌对的真正的力量是敌对神，所以当他敌对神的时候，不管他的力量有多么庞大，在神的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神才是那个打碎列国的，打碎一切的。然后当然这句话有点反讽的意思啊，就说神要来攻击你了，你就好好给我准备的吧。那么要怎么准备呢？你要好好看守你的保障，赶快严守你的严防你的道路，腰强壮一点啊，然后大大的勉励，你等着啦，上帝要来啦。所以这是一种反讽的一种口吻，就是说攻击列国的那一位神要来了， 你就等着吧，赶快准备。可是这个准备，这个等候，这个预备，好像在这个神的面前是那样的软弱无力。他会一而再用这样的口吻来说。那第二章第二节说，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这边就提到说，神的心意是要恢复以色列的荣耀，恢复以色列的荣耀，好像以前的也有一样。然后下面所说的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那个所指的就是亚述。亚述帝国当他们攻击各国的时候，都会真的是几乎让所经过之地一无所有。亚述帝国的一个政策是，当他攻击一个国家以后，攻取了，他有一个政策，就把当地所有的人除了杀的人通通搬走，这是亚述帝国的政策。后来波斯的政策是刚好相反的，波斯帝国的人都是把原来的人送回去，所以波斯帝国的时候犹太人回归了，从巴比伦回到犹大，这是波斯的政策。亚述国的时候是打败了哪个国家，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会留在原地的。这是为什么北国以色列毁灭以后，北国十个支派的人从此到今天不知所踪，因为他把它迁移到这个里海的附近，黑海的附近，散居在各地。然后到亚述帝国毁灭以后，这些以色列人也没有再回到家乡。然后这些人呢，当然在宗教上种族上不像犹太人，南国犹太人那么样的谨守他们的宗教的等等，所以这些人慢慢的以色列这些支派就跟很多的人通婚了，所以这个血统这些支派如今都不存在了。所以今天你到高加索山一带里海附近所有的种族当中，如果你去今天用 DNA 去验血，你会验出很多人都有以色列人的血统，可他们不是纯的以色列人。今天以色列被为犹太人，我们叫犹太人，为什么叫犹太人？是南国犹大国的人，这些人在波斯帝国时代回归了，他们保持他们的血统，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经过惨痛的教训，然后在巴比伦帝国把他们毁灭之后，他们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血统上宗教上他们保持跟别人隔离的一个状态。所以一直到2500年以后的今天，以色列国复国的时候，他们仍然有他们的血统，仍然有他们的宗教。可是北国的原来也是属于以色列的另外十个支派，或者说十个部落，他们从此就在人类历史上消失了，他们在经过这个同化的过程中就不见了。这是亚述帝国的方法，所以他们使每一个地方空虚的意思在这里。他们不但是地方毁灭了，人不是杀了就迁走了，所以他们把他的葡萄枝毁坏了。因为葡萄常常代表以色列民族，所以以色列民族，以色列这个国家，神常常用葡萄园来形容，神栽种了一个葡萄园，这是以色列，是葡萄枝毁坏的，那就是这个亚述帝国。那第三节就提到来攻击亚述帝国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那么他说，他的勇士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着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枪抡起来了，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这些话语都是在形容这个来攻击亚述国的军队是庞大的，是可怕的。他们穿着朱红色的衣服，这个朱红色的衣服，一方面当然有些人说这个红色代表血，因为这个盾牌上是红的，有些人说盾牌可能漆上红色，但盾牌是红的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可能两个都有。另外一种红的原因是沾满了血，杀人者盾牌是红的，但衣服是红的，巴比伦的军队他们的衣服就是红色的。所以在以西结书里面提到这个巴比伦的部队，他们所穿的衣服就是朱红色的衣服。所以在战场上，尤其像在尼尼微这种很高的一个城，你远远看下去，满山遍野的军队全部穿红的，然后在阳光的照射之下会让人胆战心惊的，一片像血海一样，全部穿红色的那种军装。然后他提到说 他们的战车啊，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亚述帝国的征战常常是用战车的，是到了后来，到了波斯这个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的时代，然后慢慢的战车用的很少了，都是用骑兵。以前的时候有骑兵，不过以战车为主，所以叫战车，钢铁闪烁如火。然后他们在坐战车的时候，通常是两个人或四个人，一个是驾马车的，另外有一个人是拿枪的。那有些大型的战车是四个人，另外两个人是拿盾牌的，啊，诸如此类。所以你可以想象那种光景啊。有时候你看过一些古代的战争的电影的时候，战场上那种马车，然后哇冲过来冲过去，然后那个枪，然后在阳光之下呢，哇闪闪发光。所以他就提到闪烁如火，因为是阳光的反射。然后那个车辆快速的疾行，这个都是形容说敌军来了。因为这样的光景，所以第五节开始就提到尼尼微他们要开始准备要防备的时候，所以尼尼微王召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叠，竖上城墙，预备挡牌。敌人来了，所以尼尼微城的人就开始要去防卫，所以匆匆忙忙的赶上他们的城。可是因为匆匆忙忙了，所以步行半叠，就是说要上墙的时候，哇，匆匆忙忙人踩人呐，啊，因为情况很紧急。但是呢，这个预备似乎没什么效果。第六节，河闸开放，宫殿充没。从考古学我们发现，尼尼微城的毁灭，就好像 Katrina 把那个 Orleans 毁灭是一样的，它是被洪水毁灭的，这很特别。尼尼微城，我说过，不但是当时最大的一个京城，他们在盖这个墙的话呢，他们几乎是认为尼尼微城是永远不可能被攻取的。它那个城墙宽度，上面的宽度可以用那种战车，就是马车，三部到四部车对开。你那个城墙有多厚？等那时候还没有炮弹啊，没有办法用火炮。那么很高很宽，你怎么攻呢？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尼尼微城是绝对不可能被攻破的。也的确是这种情形，那么高那么宽那么大的一个城墙，又没有火药，其实用火药这么厚的一个城墙，你要把它打穿的都还不容易。结果根据考古学发现，尼尼微城的毁灭是被洪水毁灭的。当然这是波斯人跟马代人他们很聪明，那详细的细节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尼尼微城就盖在什么呢？幼发拉底河边，当然不一定是紧靠着河边，知道你今天来看离那个河大概还有一两英里，但是2600年前的河跟尼尼微之间的关系距离多远呢？这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总而言之，大概我们所了解的是，在当时的巴比伦人跟马代人想的方法是，把这个幼发拉底河是经过这个城。那你知道当时的城旁边都有护城河的，在中国，我最近去过南京。或者你到北京任何一个城，它旁边都是有护城河的，那么在那个时候也是如此。所以旁边是有护城河，只是那个水从哪里来呢？从幼发拉底河引过来的。但是呢，他们可能用一个特别的方法把河水改道，以至于那个河水刚好那时候有下大雨，下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大雨，所以河水也是有点泛滥，然后他们又就挖了一个水道，就以至于这个水呢就淹到这个尼尼微，从外面淹，从里面淹。那当然，因为尼尼微城现在的历史上，我并没有留下这么多的记录。一个想象的一个方法之一，就是当河水暴涨，那个护城河，河水很高的时候，本来你从河水到城墙，可能比如说15米高，你淹大水，水把它涨上10米，那你的城墙就剩5米高了。所以要登城就变成很容易的事情，何况那个时候城墙他们可能有些石头，但是你要知道今天伊拉克那边是没有大理石的，所以像耶路撒冷城整个都是石头盖起来的。他们那时候呢是烧砖弄泥砖，那问题是烧的程度如何，然后砖跟砖之间怎么接的，是用什么东西接的，现在有水泥，以前没有水泥， 因此在泡水的情况下，很可能不是那个泥砖它叫做什么呢，融化了。事实上我们这边他说何杂开放这个宫殿冲没的时候，那么在希伯来原文他是提到说那个这个宫殿这个冲没这个字啊，原文是说融化了，英文是 melt， 就是融化掉。这个宫殿啊，城墙怎么会融化掉呢？只有什么像泥巴，一个泥巴砖泡在水里泡泡就化掉了，那真的就化掉了。那你要了解那时候的情况，所以很可能那时候的宫殿也好，城墙也好，它的建筑的材料在淹大水的时候抵挡不住，以至于它即使不是完全化掉，就是说你就有了缺口了。一旦有了缺口了，那好了，外面的千军万马就进来了。就最后尼尼微城的毁灭是大水使得城有了破口，然后最后所有外面的军队就进去了，以致尼尼微城就毁灭了。所以这边就预言了尼尼微城的毁灭是因为洪水。那第七节说，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王后蒙羞在原文是提到一个只是英文叫做 beauty， the beauty， 那个美丽的。那因此在圣经学者来说有两种说法，这个可能是指王后，也有可能是指在亚述人所拜的一个最主要一个女神啊。那到底是指这个女神呢，或者指王后呢？不过意义是一样的，不管是王后被掳去了，或者他们所拜的那个女神，在当时的时候打仗都是这样，打赢了一个国家以后，他们拜什么神就把这个神扛回家当战利品，然后他们自己供另外一个神，然后就把那个俘虏来的神呢就变成好像做成二等神一样。那如果说那边是个女神，那抓回来巴比伦就把这个女神呢就搬到他们自己的神庙里面去，然后做他的神的小老婆。你比方说我赢了吗，那你我赢了以后，那你老百姓做我的奴隶了，那你的神就做我的神的奴隶啦，或者是妾啊，你本来是老大，到我这边就做老二老三了。所以总而不管怎么讲，把皇后掳去了，或者把他的女神掳去了，都是代表说那个国家毁灭了，羞辱。所以宫女捶胸哀鸣如歌，就是这份痛苦嘛。但他下面说什么，这是命定之事。这个命定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所以是没有任何人的力量可以抗拒的，是没有任何人的力量可以挽回的，这是神决定要做的事情。所以先知在这里预告的是尼尼微城要毁灭。然后从第八节开始就提到尼尼微城本来是非常的狂傲的，如今他们要降杯。第八节说，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的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好像一个水池本来聚了很多水，然后呢破掉了，水就流光了。尼尼微城曾经一度是最庞大的亚述帝国的首都，所以他们可以说各国的人民遭聚来了，那很多人也喜欢住在尼尼微城。他们不但遭聚的人民，事实上第九节会提到他们收刮了很多的金银。那么尼尼微这个亚述帝国这些地方除了以残暴出名以外，另外呢就是他们对那个打败了国家的财宝他们是收敛的非常厉害的，刮得干干净净的，然后通通收聚在尼尼微。所以第九节才提到说，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为什么有无数的这个积蓄的金银财宝？为什么有无数的宝器？就是从世界各国收刮来的。他们一向是抢掠别的国家的，他说你抢掠别人，今天是你被抢掠的时候。而且被抢掠到什么时候呢？抢掠到完全一无所有。所以好像说神宣告说，你们可以把他们所收敛来的金银财宝通通拿走。所以因此最后尼尼微城一无所有。第十节就提到尼尼微人他们在那种光景情况之下他们的心情和反应，当然这像写诗歌一样用这样的名形容，中文的翻译也很好。他说尼尼微现在呢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就形容一个人在极端的恐惧之下的一种情况，心好像都消化掉了。 没有心了。在当时人来讲，心消化，对，就说古代的人可能每个国家民族不一样哈。我们人中国人是这样叫的，害怕的时候是胆，没胆了。那么在中东一代的人是用心的，心没有了，就好像是没胆一样，吓死了。然后膝盖相碰，就是人害怕起来的时候，人会抖的，抖的时候两只脚就膝盖相碰。所以但以理书里面也提到，那时候有一个君王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最后一个王，他在宴席上忽然间有一只手，就神的手出来在墙壁上写字，他一看到那个，他吓死了，吓得身上就形容他膝盖相碰。啊，所以你可以想象，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哈，一个人吓到一个程度，膝盖跟膝盖咕咕咕咕咕咕，膝盖相碰，然后呢，腰疼痛，腰就是我们所谓的肾啊，腰痛，很多人是很害怕的时候，有人是胃痛啊，不管这个腰是胃或肾或者是什么，反正就是那个脸都变色，其实原文是脸都无色，其实吓到一个程度，脸都白了。脸都白掉了，脸都没有颜色了，这都是形容尼尼微人原来是非常的狂傲，觉得没有人可以把我们打败，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到那个时候再强壮的，再能够自夸自傲的人，到那一天整个都没有了，心也化了，膝盖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最后十一节是提到什么？狮子。为什么提到狮子呢？有一年我去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以前的时候这些西方列强啊，也真的是很，怎么讲，很狠也好啊，还是说有点真的是很过分。他们那时候当然，中东一带都是英国殖民地嘛，他就把巴比伦那边的很多东西，还有尼尼微所剩下的考古的东西，他这边有一个馆，就是亚述馆，亚述帝国的馆。你一进门就一个很大的一个石头的，那是真的，就从尼尼微搬来的。他们也曾经把敦煌石窟的那个壁画连墙壁整个这样切下来就搬到大英博物馆去了。所以你到了敦煌去了，看这个墙壁上面画不见了，画到大英博物馆去了，他们真的是这样做的。我在芝加哥也看过，他们把埃及的金字塔里面的壁画就搬到芝加哥博物馆去了。那个，如果你到原来的金字塔去看，这房间就空空了，就是白白的墙壁。那上面的画到哪里去了？在芝加哥。你就看到亚述帝国的象征是什么？正面是一个人的像，那个人头像，那个人头，但是那个头哈、啊，就差不多有一个人高，1.5米。所以那个整个的雕像站起来大概有3米多。头，它是人的脸，狮子的身体。狮子的身体，所以狮子是亚述帝国的象征，他们所有的雕像都是用狮子，只是代表着这不是真的狮子，这是代表我们亚述人或者我们国家，所以那个脸是人头。所以他因为有将近2-3米高嘛，所以你几乎没有到教堂顶这么高，已经教堂一半了。我一看那个展览室，哇，他怎么搬进去呢？你不会有一个门有这么高这么大，你所有门都像这么门，你怎么搬进来？后来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为了这个，他们是开天窗，他们特别盖了一个馆，顶是空的，然后用空降的把这个东西搬进去，搬好了才盖屋顶，所以在里面，所以永远出不来了。下次你要出来，你要把屋顶整个拆掉，用直升机再把它吊出去。但那一个石头就是人脸、人头、狮身像。我看那个大概有120吨重，很重的，那个是很大的一块石头。因此在他们那个石头像里面还有他们当然留下很多壁画，所有的壁画，所有的雕刻到处都是狮子。狮子是亚述帝国的象征，他们自比为狮子。那这边就是用这样的形容。那因此尼尼微城就变成什么？狮子的洞。他说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意思说尼尼微在哪里呢？尼尼微毁灭了，一无所有，所以狮子洞没有了，狮子呢，狮子也没有了，意思在这里。所以他说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你就知道吗？就是 公的是公的，母的是母的，小的是小的，就是这些亚述国的人很狂傲的在街上游来游去。那么尼尼微城是什么？无人惊吓之地，就是这是他们的地方，谁也进不来，他们觉得很有保障的地方。他说你们所认为有保障的地方在哪里呢？如今一无所有，变成空虚了。然后十二节就提到，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捏死活物，把撕碎的捏死充满他的洞穴。所说的就是说，他堆积了很多金银财宝，从各国掳掠来的财宝都放在尼尼微。如今狮子的洞在哪里？这些他们可以在那里好像到处觉得很安全的游来游去的游行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些都没有了，连财宝也都没有了。最后十三节，短短的一节就宣告了神再一次宣告尼尼微的毁灭。万军的耶和华说，因为我与你为敌，这是这整个的关键所在。尼尼微的毁灭不是毁在任何一个人的手上，不是毁在一个国家的手上，也不是完全因为巴比伦城巴比伦人多厉害，也不是马代人多厉害，不是任何人。神只是借着人成就他的心意，主要是他与神为敌。当神宣告说我与你为敌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与神对抗，即使魔鬼撒旦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可能当然我们在座所有的人，大概你不太会知道，在现在在美国这种地方或者任何地方，你还没有感受到说你遭受到一个极强大的力量压制你。我们顶多就是公司老板里面的老板对你很不好，然后常常找你麻烦，你大概最大的委屈就这么大了。但是不管那个力量是什么，你要知道最后有一个公义的神，他要公义审判。那么更强大的力量，我想当年如果我是说我们出生的时代比较晚，如果比较早期的时候，在日本抗战的时候，跟日本对抗的时候，西方人如果说该跟德国这边打的时候，那当德国力量很强大的时候，几乎是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三两天就没有了。欧洲战争几乎不到几个月全欧洲都没有了，法国只打了一个礼拜都不到，比利时两天，荷兰一天。当你看到这种消息的时候，当你看到那个力量那么强大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但这边的话语就是说，当那个任何的势力与神为敌的时候，神的审判会临到，然后他这一切都不能够与神这样对抗。然后他就说，我要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亚述帝国一向是以这个战车自豪的，你的战车全部会焚烧成烟，刀剑要吞灭你的少壮的狮子。他们的武力很强，但是呢，这个刀剑曾经毁灭别人，今天这个刀剑是毁灭你的年轻人，你的壮士。第三个，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这个中文的这个圣经翻译起来有一点点让人困惑，是说他要除灭你撕碎的。其实这个撕碎的意思原来就是一个掠物，掠夺之物。我要除灭，也可以说我要，英文叫做 cut off， 就是切断了。它原来是很庞大的时候，每个国家都要进贡，这进贡的东西就是掠物，你坐在这里就等着大家来朝贡，送钱送钱。他说我这切断了，那就是说不再有了，你不再成为列强之首，你不再是让列国的人要向你朝贡的了，过去了，你不再能够掠夺别人的东西了，所以掠夺之物已经不再有了，你的掠物已经没有了。最后一个，你使者的声音也不再听见了。他的使者，他的外交的使者，我们说过亚述帝国最强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曾经派使者到了耶路撒冷。如果你还记得，或者圣经稍微有点熟悉的话，你记得以赛亚书这个36章、37章所提到的，或者列王记里面所提到的，就是当时亚述帝国的君王派了一个大臣拉伯沙基，这个名字真的像沙基一样，他拉伯沙基就到了耶路撒冷，哇，口出狂言，他说你们犹大人还跟我们打什么打呢？不够打的，人也不够，战车也不够，所以他那就是说我送你3000匹战马，你不够打，你的国防军具都不够，我送你3000匹战马，你看能不能找到3000个人骑这些马来跟我打，我送你3000匹马，你能骑这3000匹马的 3000个骑兵都没有，你跟我打什么打？哦，然后口出狂言，然后就说哪有一个国家不向我们下拜的，哪有一个国家的神救他们？你以为你犹太人的神耶和华就救你吗？他说所有的神都没有用，就口出狂言的时候，西西家这个君王就到圣殿中向神祷告，他说神啊，这是一个亵渎的话。所以那时候以亚述的使者是口出狂言的，当然我说过的结果，因为神自己的干预，一夜之间亚述军队里面内讧。当然你知道亚述国庞大，正如很多国家一样，他不是自己的国家的百姓有多少，所以他都是攻城略地以后，然后他就每一个被他打败的国家就成为他的一部分，所以他的军队里面实际上包括各种种族的人，正如蒙古帝国一样，蒙古帝国的军队基本大部分不是蒙古人，蒙古人其实你到今天蒙古人也不会超过10000万，那他能够从亚洲一直打到欧洲，是他所有的部队是各个种族的，亚述帝国也是如此。那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一夜之间185000人军队死了，所以亚述就撤军了。但是这种像拉伯沙基这样的狂傲的使者，他说不再听见了，没有了，因为亚述帝国毁灭了。亚述帝国的毁灭到今天也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这个国家毁灭了2600年以来，他们在公元前612年尼尼微城就是沦陷，然后2年之后亚述帝国完全消失了。今天已经2600年了，亚述帝国从此再也没有起来过，即使今天的伊拉克也不能跟当年的这个亚述帝国相比，差太远了。所以不但是地上的政权与神为敌的时候要面对神的审判，其实所有的人个人所有的势力政治的经济的势力，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这个是我们一方面带给我们一个警醒，对基督徒来说，你人生的结束不只是结束，你的人生结束了，但是我们将来面临个人有面临一个审判，神要我们要在神面前交账，到底我怎么过我的人生，我为神做了什么，我为人做了什么，我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能够站立得住。当然论到公义，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站立得住，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在基督教的观念当中，当面临神的公义的审判的时候，谦卑认罪悔改永远是你得救的、得恩蒙恩的唯一的一个机会，不是我要做得多好。但另外一方面，最后的审判也是一个必须严肃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审判是会来的。我们无论在世上个人或者是集体的一个国家、一个政治的权势，你不可能在这位神的面前可以凭任何其他东西夸口。因此在面对公义的审判的时候，有时候当我们自己觉得灰心软弱，觉得说哎，算了没办法，这个人太厉害了，或者说哎，这个力量太大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面对神的。所以我们只要站在神的这边，学习依靠神、仰望神，靠神的恩典，每天谨谨慎慎、兢兢业业的贡献神所给我们的生命、所给我们的侍奉的机会、服侍人的机会，那这个是我们的人生观。其他的我们可以交托仰望这位神，正如当时的犹太人一样，面对亚述帝国他们可以说完全没有一点点反抗的力量跟机会。但是先知纳鸿的信息在这里是什么？犹太人啊，知道一件事情，与你们在支持你们与你们同在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因此他对当时天字第一号的强权亚述帝国宣告审判、宣告毁灭。那对犹太人来讲呢，那就变成一个安慰的信息，那就是一个好消息。但好消息宣布好消息的人来了，他已经宣布了恶人要毁灭了，从此灭绝了， 你们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你们可以恢复你们的献祭，恢复与跟神之间的那种亲密的关系。然后其实那个意思就是呼吁这犹太人回来吧，回到神的面前吧，那我们重建跟神的关系吧。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先知这样沉重的话语和信息提醒我们，虽然罪恶的势力猖狂，但是我们却知道也确信你必将得胜。因此求你让我们能够靠着这样的一种信念，能够勇敢地站立得住，也能够与主同在，愿意每一天活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不至于羞羞愧愧的。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